辩论，然后在第六章，约伯他认为他没有错，他认为说我错在哪里呢？他在第七章，他甚至责备神说，神为什么把他当做宝剑，剑靶，当做剑靶。然后当约伯讲完第六章跟第七章之后，紧接约伯的第二个朋友，也叫做，比勒达，他怎么回复约伯呢？比勒达他，你看他一开始第八章，比勒达的回答口气很冲，非常的冲。我们来看第八章，好不好？我先把第八章的重点是讲到，比勒达意思是说，神爱义人，神呢，他一定要惩罚罪人。然后呢，当比勒达讲完这个之后，第九章跟第十章，还有这个约伯呢，针对比勒达的辩论呢，约伯有很大的反弹。约伯的反弹，你注意哈，约伯的反弹呢，是你要知道哈，不管是他的三个朋友所讲的话，都带有一半的真理，包括约伯他所答辩的话，也是带有一半的真理。啊，那么我们看下去，你就会越来越清楚了。我们一起来看第八章。还是麻烦靳远，你帮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好吗？
好，舒亚人比勒达回答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
好，这里你看到哈，这个他这个比勒达一开始立刻就是很冲的，就跟他说：“你如果认为你没有犯罪，那么就算不是你犯罪，那也是你的儿女犯罪。”好，然后你看第八节，再麻烦靳远帮我们读第八节，八章的八节。
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
好，你注意哈，第一个朋友以利法在第四节的时候，他是从因果报应、善有善报，也是从他人生的经验来答辩约伯。那第二个朋友呢，也就是比勒达呢，他是从什么角度呢？你看第八节，刚才读的第八节，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列祖所查究的，也就是说，比勒达是从过去人生的经历和历史的角度来答辩约伯。那到后面我们再看他第三个朋友，好，第三个朋友，也就是索法。索法呢，他回答神，不。回答答辩约伯的时候呢，他完全是从神学的角度来答。等我们看到说法的时候，我们再去思想。现在请看第八章，第八章的13到15节，可不可以再麻烦靳远？
韩
我们
老
没
师，
有办法，对不起啊，我们没有办法整个读哈，我只能抽几个重点式的帮助大家来看就好了。OK。13到15节，
凡忘记神的人，境况也是这样；不前进的人的指望要灭没，他所仰赖的必折断，他所倚靠的是蜘蛛网。他要倚靠房屋，房屋却站立不住；他要抓住房屋，房屋却不能存留。
这里呢，你注意哈，这个比勒达等于是在责备约伯。说你是忘记神的人，他也在责备约伯说你是不敬虔的人，所以你不是依靠耶和华神，你是依靠你的财富、你的房屋，依靠你的财富。好，你麻烦再读八章的20节。
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
所以他等于是指桑骂槐，说约伯是邪恶的人，意思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完全的人，耶和华神怎么可能会丢弃你，让你遭遇到现在的苦境呢？好，再麻烦读22节。
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
呀，他等于骂约伯是恶人的帐篷归于无有。好，
哎，你好。
你能给我转到牧师那个班去吗？
哎，我刚才已经把你放过去了。我已经把你放过去了。你我现在的 PCC 是这样的，还是
好，
我知道你有两个，一个是建议屏，一个是 PCC 这个样子。OK，PCC 是啊。
好，结果呢？约伯听了比勒达这一番话之后，约伯在9章跟10章，约伯的答辩是什么呢？第9章，约伯他讲到神是独行大事的神。在第10章，约伯是讲到神是降祸，他的降祸不限于只是恶人，也就是说，耶和华神也会降祸给义人。那你注意，实际上第10章，约伯是对神发怒了。约伯对神发怒了。我们先看第9章，麻烦，你先看第8章哈，里面第8章的第16节，靖远，麻烦你帮我们读16节8章。
他在日光之下发青，蔓子爬满了园子。
你注意哈，我从这里会每一次穿入跟科学有关的东西。16节是讲到植物学，植物学。好，麻烦靖远帮我们读9章的第1节到第15，我看整个读到22节，第一节到二十二节，麻烦你，谢谢。
约伯回答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像神刚硬而得亨通呢？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地的柱子就摇撼。”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造北斗、参星、昴星，并南方的密宫。
我先打个岔。第9节是天文学，天文学。好，继续第10节，谢谢。
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不看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扶住拉哈伯的
我
须
先打
端，
个岔。
在
这
他。
个拉哈伯呢，拉哈伯根据解经家来说，他是神话，他是引用神话故事里面的一个海怪。这哈伯是指这个哈。OK，屈身。
屈身在他以下，即使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我若呼吁，他应允我；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地加增我的损伤。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倒使我满心苦恼。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若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显我为弯曲。我本完全，不顾自己，我厌恶我的性命。 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
这里你看到约伯哈，他不认为他有罪，他觉得神是个再完全的人呢，确实在神的面前也是有他的不完全性。你看到哈，约伯也好，他的三个朋友也好，讲话里面都带了一部分的真理，可是却不是完全的真理。这个是我们常常很容易犯的，我们很常常很容易抓住一节圣经的经节，它是合乎我现在的光景处境和立场，然后我只抓这一节，我就很容易把其他的经文涵盖了，把它 cover up。 这个是我们常常犯的，那约伯他也免不了。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次，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也没有一个人是真正能够像耶稣基督那样子的完全的。圣经的总原则就是要我们看见越完全的人越不完全。我们看一节经节好不好，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五节，也在麻烦靳远帮我们读好不好。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
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保罗在这里讲到，其实保罗是已经够完全的人了，可是保罗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也不是以为我自己完全了。保罗其实已经够完全了，可是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这个耶稣基督所以要我得着的。然后保罗就说了，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完全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等等等等。那然后保罗说，所以你们中间谁认为自己是完全的，总要存像我所存的这种心。也就是说，一个越完全的人，其实他在这位神面前永远是不完全的。好，你现在再翻回来约伯记第九章。约伯记第九章，刚才我们看到这一切，约伯从一个角度他知道他是完全的人，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实际上他也承认他并不是那么完全，但是他一直持守他的义。如果你看十五节，九章十五节，我虽有义，二十节，我虽有义，但是你注意哦，二十二节，他认为神呢，是恶人善人都要灭绝的，他其实是在替自己 cover up， 意思是说，我今天被神如此的这样子的所谓你们认为的咒诅刑罚，实际上神不但是对你们所说的恶人，因为你们说我是恶人，神不但对恶人如此，神对义人也是如此。那你再看三十三节，就麻烦三三三四节，麻烦进言再帮我们读一下。
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愿他把杖离开我，不使惊惶威吓我。
这一句话其实他的意思是暗指他需要一位真正替他伸冤的中保，意思就是说，你们三个朋友，你们不但不能够安慰我鼓励我，你们反而使我绊倒，使我软弱，使我愤恨，使我抱怨。他在那伸冤，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可以了解我的处境，他可以替我伸冤，他可以做我的中保，多好。其实这里呢是暗指耶稣基督了。好，你如果进到第十章， 你就看到约伯对神发怒了，他对神发怒了，好不好？请读第一节，经元再麻烦你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好吗？谢谢。
好，谢谢。我厌烦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诉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
啊，对不起，第二节的中文的翻译不太贴切，照着希伯来文原文，其实是，对神说，怎么讲，就是不要定我有罪，只要告诉我，你要控诉我的罪状到底是什么？他向神，只要。就是神啊，如果你认为我有罪，请你告诉我，我被你控诉的罪到底是什么，在哪里？好，第三节，
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
你看他在责备神啊，他相信神一切他所造的，然后神又欺压又藐视，他认为神欺压他藐视他，然后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他不认为，表示说哈，你注意哈，神他这个对于恶人的计谋呢，神会这个在那耻笑，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我当作恶人，你如此耻笑我，神啊，你这样做对吗？你以为这是美事吗？他在责备神。好，第四节，
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
好，等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认为说，神啊，你是瞎眼啊，你错控告我，你误控我了，你错对待我了。你的肉眼，你既然是神，你应该不像我的三个朋友那样子的肉眼这样定我的罪。可是神，你却如此跟人一样来看我待我，你的年岁跟人的年岁，你的日子跟人的日子没有两样，那意思就责备神不像一个神。你看到没有？哇，约伯这个话相当重啊。好，第六节，
就追问我的罪孽，巡查我的罪过吗？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倒出来我，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
你看到他认为神早就已经有计谋是如此，你看从一个角度他认识神，认为说神啊，你的眼目不应该跟人的眼目一样，你的日子你的年岁是无限的，不应该跟人那样有限的，可是你如此待我，你知道我没有罪，可是为什么如此待我？所以你看到他好，约伯他对好，你再看十八节、十九节，
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绝气，无人得见我，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
这里跟第三章的他咒诅自己的生辰是一样的哈，好，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先，可以稍得畅快。那地甚是幽暗，是死荫混沌之地，那里的光好像幽暗。
你看到不管是约伯也好，是他的朋友也好，他们讲的这些话，他们的辩论里面都有一部分的真理，可是在好像看似真理的背后又带有歪理，又带有歪理。约伯记是非常宝贝的一卷书，这个是常常要给我们一个提醒。到底什么提醒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你我都常常容易犯的。 确实哈，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的一生，很多的时候，我是站在本位主义的角度和立场来读神的话，我是站在神是替我效力的角度来看这位神，我是从我罪性败坏的本性里面来面对这个圣洁的话，面对这位圣洁的神，殊不知，除非我完全放下自己，这就是耶稣说的，你要天天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个己就是我。我们带着罪性血气来读神的话，我们很容易把神的话扭曲，或者是篡改，或者是要神的话来服务我，然后我就可以抓着神的某一句话来斥责、批评、论断别人，包括自己的丈夫或妻子、自己的儿女、自己的牧师、自己的教会的长老、执事、自己的同工，我们很容易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头。好，我们现在看第十一章说法。等我们把第一回合的论完以后，我们就要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要一起讨论。我们先看十一章第三个朋友说法，他的出来辩论。麻烦静远帮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六节，十一章一到六节。
拿马人所法回答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智慧，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
哇，第三个朋友啊，他说穿了十一章一开始他就说，约伯你错了，你要认罪。他的开场白比前面两个朋友还更凶狠。好，再麻烦十三节到二十节进来，再麻烦你。
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义住在你帐篷之中。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仍像早晨。你因有指望，就必稳固，也必四维巡查，坦然安息。你躺卧无人惊吓，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绝气。
Yeah, 这里面的说法呢，他其实是在劝约伯跟神来讨价还价，为了让约伯可以脱离他的痛苦，这其实正好中了撒旦的诡计。我常常啊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有时候拿神的话来，你说是鼓励一个人，或是安慰一个人，或是劝勉一个人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能犯的像说法所犯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呢，你说是挟天子令诸侯也好，或者说利用神的话反而是为魔鬼在做见证，或者是拿神的话来替自己撑腰，替自己辩护，替自己来解脱，或者是我们可能是 因为没有真正好好的去把整本圣经把它全面的去看明白、看透、看清楚，我们没有办法抓住神话语中的总原则，在神话语的总的框架里面来看人事，我们就很容易断章取义了。我们甚至拿神的话反而是为魔鬼在替魔鬼在撑腰。其实这里的说法呢，他就是犯了什么错呢？犯了第一章跟第二章，魔鬼跟耶和华神说，如果你把他的财产夺走，你把他的性命夺走，你看他是不是还是那样子忠持守持定你。魔鬼就是用成功神学，用发达发迹财富名利顺利健康等等这些东西来认为这是神祝福人的唯一的途径。说法在这里呢，其实也是一种成功神学的论调，他劝约伯用跟神讨教还教的方式好脱离痛苦，意思就是如果你在神面前认罪，神就必然如何如何。从一个角度来讲没有错，可是呢，整本圣经给我们看并不一定完全如此。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认识神的绝对主权。说法表面上看好像他讲的是合乎圣经的真理，可是却没有看见真理的整全。这也是今天不少的教会在追求灵恩的运动也好，追求成功神学也好，追求这个特殊的经历也好，追求特殊的恩赐也好，他们都落到这种的情况。在台湾有一个叫做灵粮堂系列，他们发展的非常的快，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很快一大堆人就来教会，很快他们职堂盖了很多堂，他们的金钱的奉献也非常的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实际上就是落入到这种光景，你如果奉献的多，你就一定如何如何，你如果信了耶稣，你就一定如何如何。那这样的人，来吃饼得饱的人，当然愿意来跟随耶稣了。连耶稣施行五饼二鱼神迹之后，确实很多人跟随他。但是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你们不是要追求生命的本体，你们来是为了吃饼得饱。那说法其实他犯的就是这个毛病。那么我想呢，很多的这种情况呢，就是一种交易式的信仰。交易式的就是 trade， 交易式的信心，你只要顺服你就必然亨通。那么如果约伯采纳了说法的看法，那一定中了魔鬼的圈套。但是你注意啊，还好约伯对神的信心，虽然约伯有他的软弱，却不是交易式的信心。我们来看十三章的第十五节。十三章第十五节，麻烦靖远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
这中文的翻译翻得不清楚。原文的意思是，他虽杀我，我的指望仍然在乎他，我仍然要在他的面前持定我所行的道。我再讲一遍哈，他虽杀我，我的指望仍然是在乎他，我仍然要在他面前持定我所行的道。这些十五节的含义，所以你看约伯的信心 比这三个朋友要大多了，虽然约伯有他的软弱。约伯记是从很多的角度帮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真的认识神和神话语中的真理，我们可能会为真理做了反见证，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可是从约伯刚才读的13章15节的信心，是神要我们看见的信心。不管我是一个完全人，我没有罪，我没有犯罪得罪神，神就算他要杀我，让我遇到这样的状况，神要基督徒操练的信心是13章15节的信心。我先停到这，看各位什么问题。有没有问题啊？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继续下去。我们把第一回合的看完了，然后我们要讨论几个重要的问题。现在请看
牧师。牧师，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句特别好，就是要完全理解圣经的这个意义，否则的话，我们会利用这个圣经做反见证。谢谢。
对，没有错的。好，确实哈，确实没有错。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不去一个一个去看了。我想我们还是看一节经节好吧。刘宏问的问题，让我想起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我们看16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约翰福音16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麻烦静远帮我们读一下。
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
注意啊，这是耶稣亲口说的。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这是为什么今天北美教会的光景就是这样啊？很多人他们以为他们爱主，他们以为他们是在侍奉主，却没有想到他们手中所做的，口里所说的，他们行动所作所为，反而是在做敌基督的事情。约伯的三个朋友其实也不例外，他们不但没有造就约伯，反而绊倒约伯，他们没有安慰约伯，反而激怒约伯，他们没有让约伯从他的痛苦当中使他得着鼓励，反而他们一直落井下石，无缘无故的定约伯的罪。这是今天北美教会的光景，其实全世界各地都一样。这是人的那个罪性的败坏的阴狠、虚伪、诡诈，可是人自己看不出来，除非人真的是完全谦卑降服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否则我们都很可能为神做了假见证，反而是败坏人。这是今天，其实约伯记，我觉得我阅读它给我的感触越深越大。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看约伯记十二章，约伯听到了他的朋友说法对他的辩论，约伯就开始又为自己辩论了。十二章约伯一直在强调，我没有罪，我没有罪。好，麻烦静远再帮我们读12章1节到4节好吗？
好，谢谢。约伯回答说，你们真是子民呐，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我这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
呀，约伯他在这里，他向三个朋友表示自己不但没有罪，而且他比他的三个朋友还有智慧，意思说你们根本没有智慧。约伯他认为他比他三个朋友还更认识神，所以约伯他在七节到二十五节，在十二章的七节到二十五节，他表述了神的主权的属性。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去读了。那如果你看哈，你看哈，第十二章的十七节，十二章的十七节，约伯说他把摩示波伊掳去，又使审判官变为愚人。这句话其实约伯是在暗指他的三个朋友自认为自己是摩示，自认为自己有智慧，自认为自己有能力，自认为自己有经验，却注意哈，约伯其实是在骂他们，你们以为你们是审判官，你们可以判我有罪，其实你们是显出你们自己的愚拙。但是你注意哈，为什么这一段的经节约伯，请大家特别注意听我下面要讲的这一句话，你一定要认真的听，牢牢的听，而且一定要牢牢的记住。约伯他虽然没有罪，但是他却反骂他的三个朋友，骂他们无知，骂他们没有经验，骂他们说，你们所说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们三个人反而讥笑我，你们呢却自己反而受人讥笑。你要知道这一段的经节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一段的经节如果你去看四福音书，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耶稣在该亚法面前受审判的时候，耶稣在希律王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你去看四福音书怎么记载，四福音说耶稣一句话也不答。请问耶稣在无缘无故被人控诉的情况下，跟约伯在冤枉的被朋友控诉审判他的情况下，约伯跟耶稣的不同在哪里？谁可以回答我？
一个在反驳，一个就是不说话。
对，那这两个到底区别在哪？这两个区别在哪？谁可以回答我？
耶稣自己心里知道他做的都是对的，所以他没必要去反驳。但是约伯是不是还是不够内心不够自信啊、就是很没有像耶稣那么坚定，那么自信，所以他会着急着为自己去辩论。
谢谢刘红你的回答。你答得很好，你注意听差别在哪。一个真正的完全人，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像耶稣，他没有必要为自己争辩。耶稣他自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生命。一个越有生命的人，他越是沉默是金。一个唧唧哇哇一直为自己争辩，为自己争，一直去论断，一直去如何如何的人，充分表现出他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样。 约伯已经是够好够完全的人了，可是约伯他仍然是唧唧歪歪的一直在争辩，就看见约伯虽然是完全人，他仍然不是完全人，真正的完全人只有耶稣基督。有什么问题吗？对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回应 feedback？ 有没有 feedback 啊？
我觉得这个约伯和这个耶稣也不能相提并论。那约伯是人呢？那他已经在这个人里头，他已经算是义人，算是完全人了。可是耶稣是不同的，他是神子呀，他是神派来的，他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那他可是约伯是不知道的呀。
是要谢谢你那个应杰是吧？要你讲得很好，但是你特别注意一件事哈。其实约伯记要给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他实际上是在教导你跟我，什么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完全人的时候，什么时候我觉得我比你还要属灵的时候，什么时候我比你还有生命，还要有属灵的经验的时候，什么时候我就显出我的愚拙，显出其实我比你还没有生命。你记不记得犹大他跟他的媳妇儿，他以为他的媳妇儿是妓女，他跟他的媳妇儿犯了淫乱罪，结果他说要把这个人处死，结果呢没有想到他有把柄在他的媳妇儿手上，那个杖还有印有没有等等。那么结果犹大怎么说呢？他说其实你比我还要公义。我们常常觉得我是站在理的一方，我常常觉得我比你有属灵的洞察力，我常常觉得我比你还属灵，我常常觉得我比你还要对神的话比较懂。可是实际上当我一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其实正显露出我比你还更没智慧，我比你还更不属灵。这是约伯记要我们看到的。而约伯记里面反射出耶稣基督的 image， 连约伯这样的人他都会为自己如此争辩，世界上有哪一个是真正的义人？没有。圣经里面好几处都讲一个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是没有，这是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的。你可以看见一件事啊，亲爱的姊妹们，其实圣经把这些表露出来是要我们知道什么事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认清这一点，我们绝不会骄傲的，我们也绝不会去更加去争这个争那个的，我们也绝对会认为我有什么资格去如此如此。这是圣经要我们看见，也就是说一个越蒙恩的人他越需要恩典，一个越没有犯罪的人其实他越需要认罪。这是约伯记的很重要的核心啊，也就是讲什么时候我自以为我如何的时候，其实我不是我自以为我如何的那个样子，其实就是这样。世界上有谁可以跟耶稣比？ No。 我承认你们在座的二十几个弟兄姐妹，你们的生命都比我好，你们都比我爱主，我绝对承认。如果我今天告诉你们，我说因为我是牧师，所以你们都要听我的，因为我比你们属灵，因为我是牧师，因为我是什么，因为我是 总经理，因为我是老板，因为我是经理，我因为我人生阅历比你丰富，就像他三个朋友，因为我对神的话比你们要熟，所以你们讲的都错，你做的事全部是错，只有我的标准才是对，那就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嘛。因为我能够像神一样有智慧，我能够分辨是非，你们的是非错误都是错，只有我的是非判定才是对，这是约伯记里面要我们看到的。我先听到这，看还是什么问题吧。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再紧接到第十三章，我们把第一回合的看完了，我们要讨论几个重要的问题了。十三章，麻烦靖远再帮我们读第一到十一节好吗？
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都听过，而且明白，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我正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请你们听我的辩论，留心听我口中的分诉。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你们要为神寻情吗？要为他争论吗？他查出你们来，这岂是好吗？人欺哄人，你们也要照样欺哄他吗？你们若暗中寻情，他必要责备你们。他的尊荣岂不叫你们惧怕吗？他的惊吓岂不临到你们吗？
你看到这里约伯他的意思说，你们三个人呢，我不愿意再跟你们理论了，我只要神回答我，我不要再听你们三个人讲话了。你注意第四节哈，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这个医生呢，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医治我、辅导我，你们是一扶就倒，你们根本不是辅导，你们反而是败坏我。来，你看到这里啊，你再看十三节，你们不要作声，任凭我吧，让我说话。约伯已经不耐烦了，也就是三个朋友把好端端的一个主内的肢体几乎叫他发疯。你看到，如果我们对于神的话不能够全貌性的认识的话，我们真的很容易犯了三个朋友这样的错误。我们再麻烦靖远帮我们读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好吗？谢谢。
好，谢谢。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我所辩论的入你们的耳中。我已陈明我的案，知道自己有意，有谁与我争论，我就情愿缄默不言，绝气而亡。唯有两件不要向我实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就是把你的手缩回，远离我身，又不使你的惊惶威吓我。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或是让我说话你回答我。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前，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
好，这里面啊，你看特别是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他求他的三个朋友说，有两件事情不要向我施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就是把你的手缩回，远离我身，又不使你的惊惶威吓我。这里面实际上约伯也是他不但不认为自己有罪，约伯也是向神求两件事。他一方面是求他的朋友远离他，不要再跟他们辩论了。另一方面呢，二十三节，他说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 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孽。实际上它是有两层的含义，一个是对三个朋友说的，一个是对神说的。在二十节的上半节，唯有两件事不要向我施行，其实中文的翻译啊不太表现得清楚，原意是神啊，求你向我施行两件事，等于是这样。从人的角度，他求他三个朋友不要做这两件事，但从神的角度，实际上他是求神来做两件事。第一个，证明他是无辜；第二，就是求他的朋友离开，我不要对你们说，我要对神说，或说我要神对我说。约伯已经到了很不耐烦的地步了。你再看十四节，十四章，十四章，十四章的主题意思是人生何其短暂，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求神拯救。啊，十四章很宝贝哈，可能要麻烦这个静远帮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七节，我们读到这以后，我们就要讨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主题。先麻烦静远第一节帮我们读到十七节，谢谢。
好，谢谢。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隔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这样的人，你比起睁眼看他吗？又叫我来受审吗？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人的日子既然既定，他的岁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便求你转眼不看他，使他得歇息，只等他向故宫人完毕他的日子。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即至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但人死亡而消灭，他绝气竟在何处呢？海中的水绝尽，江河消散干枯，人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来，等到天没有了，仍不得复醒，也不得从睡中唤醒。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你呼叫我便回答，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岂不窥察我的罪过吗？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也缝严了我的罪孽。
好，谢谢。这一章的经文呢，约伯在苦难中他非常的沮丧，对于生命似乎也非常的悲观。其实假如没有这三个朋友这样子的控告他，说因为你犯罪如何，约伯不至于落到这样的光景。但是感谢主，毕竟约伯还是一个义人，毕竟约伯还是一个完全人，毕竟约伯还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当约伯在答辩他三个朋友的时候，约伯讲出几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都是在基督耶稣里才能找着的答案。哪几个重要的真理呢？请注意第四节，静远麻烦你帮我们读第四节。
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
这句话引射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跟基督的复活，好，实际上约伯在这一章经节里面，他所问的三个很重要的问题，都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已经解开了这些死结，也给了我们答案。请问 约伯这个事情发生是在主前公元前多少年的事？大概是2500年前的事，距今天有将近5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在哪里？耶稣当然在，可是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为我们死而复活。可是神的灵借着约伯提出3个问题，是非常核心的问题。第一个是第四节，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约伯的意思是，谁能使罪人因信称义呢？谁能够使罪人称义而且行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静远，麻烦你帮我们读第十节。
但人死亡而消灭，他绝气竟在何处呢？
他问的第二个问题，人死亡而消灭，他绝气竟在何处呢？约伯这里告诉我们，人死后往哪里去呢？人生的抉择。第三个重要的问题，14节，静远麻烦你。
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
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那人怎么能够复活呢？所以这三个问题，实际上约伯点出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他在苦难当中全身长满的都是疮，毒疮。他用瓦片在那刮自己的毒疮的时候，他看见一件事实，尽管过去他富足，他的家庭兴旺，他们有很多的财富，可是人生何其的短暂，人只能求这一位上帝来拯救我们，来帮助我们。约伯在失望当中仍然存有盼望，他的盼望是哪里呢？再麻烦静远帮我们读13节到17节，再读一遍。在失望中他带有盼望，13节到17节。
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你呼叫我便回答，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岂不窥察我的罪过吗？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也缝严了我的罪孽。
17节，他有一个盼望，就是罪神有赦罪之恩。其实约伯从一个角度来讲，他虽然不认为自己犯罪，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承认自己还是一个罪人。但是注意，约伯记所说的罪不是 crime， 不是罪行，约伯记所说的罪是 sin， 是罪性。约伯确实没有犯 crime， 可是约伯确实是 sinful person。像约伯这么完全的人，他都需要救恩。你注意好一件事，约伯记这一段的经节把基督教跟宗教做了一个强烈的显明了。所有的宗教是说，你可以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得救。可是实际上，约伯在这一章经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再怎么行善也不能够得救，除非我们需要有一位救赎主。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称义，我们必须靠信耶稣，耶稣基督十字架成就的，我们靠信靠他才能称义。 如果不是耶稣基督这条路，人死后只有到阴间的，只有在地狱的份。约伯在这里透过圣灵的感动告诉我们，人死后往哪里去，然后人要能复活吗？除了耶稣基督。但你注意哈，约伯受苦，耶稣基督也受苦，耶稣基督所受的苦绝对不是约伯所受的苦能够相提并论的。可是耶稣基督在苦难中，他的人生是什么？他对父神的神观是什么？他对于他受苦的定义是什么？他对于苦难所能够给人有什么正面积极的意义是什么？耶稣基督表露无遗，但是约伯失败了。毕竟约伯还是一个有罪性的人，而更反衬出耶稣基督是完全 perfect, impeccably perfect, 完全没有瑕疵、没有罪恶的人。所以约伯在这里讲了这一段话，虽然是他的自辩，实际上他也是叹息他在苦难中人何等的渺小跟短暂。其实这一段的经节，约伯真的是讲出了我们这些世上的每一个人，我们在这个受苦受难的自然律底下，恶者掌控的世界底下，我们何其无奈啊，何其渺小，何其有限，何其短暂，除非我们需要真正的一位中保。好，这是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的第一回合的答辩。德国的哲学家 Immanuel Kant 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他一个最好的朋友，在信中 Immanuel Kant 康德他透露着他心中很深的一个心思。他说他一生中最想知道的四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人到底是什么？ What is man? 第二，我到底可以知道什么？ What can I know?第三，我应当做什么？ What should I do? 第四，我的盼望是什么？ What is my hope? 其实大家知道 Immanuel Kant 在当时的时代，他是有心想要针对当时欧洲那些信仰的偏差，他是好心有心想要帮助人来做一些宗教上或哲学上的一些反思。但是很可惜 Immanuel Kant 康德的神观是有偏差的。尽管他相信有神，他说当我抬头仰望天上的众星，我不能不承认有一位上帝。他说我内俯自己里面的内心，我也不能不承认有一位上帝。他也是一个哲学家，他对于人生他也是有很深的思考。可是不管 Immanuel Kant 他怎么的去想，他都没有办法从人的哲理或人的经验里面给人找出真实的答案，除非在约伯记里面。其实约伯在世的时间，他对于人生的体会也好，他对神的认识也好，跟 Immanuel Kant 他在人生中的阅历，或者说他对神的认识也好，你都可以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太有限，甚至对神的认识也太有限。但是唯一不同的在哪？就是约伯对神的认识，毕竟是有神的圣灵在他心中给他的默示。所以当约伯尽管表面上看他在抱怨神，他对于他为什么徒顷刻之间遇到这些苦难灾难他不了解，他也不承认是因为他的罪，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都对，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圣灵默示给他，他透过他表面看是抱怨神，对人生没有意义，对人生自己的生成咒诅等等，从这个里面却引发出圣灵默示给他的一些真理。就是刚才那几个问题，人怎么样能够称义行义，人死了到哪去，人怎么样能够复活，其实是圣灵在他里面给他的亮光，配合着他所遭遇的处境艰难苦难，把神的救恩反衬出来。在第十四章里面第一回合的结束的时候，是给了我们一个指引啊，为这个感谢主。那么从十五章开始是第二回合的，那我们要下一次再来看。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啊，糟糕，只剩两三分钟了。这个问题我们或是这样，今天不去讨论，我大家自己回去看，然后思想，在这个礼拜思想我现在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我觉得需要，我们需要来一起来思考，而且这里面有非常宝贝的一些真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请注意听。根据我们刚才今天所读的，还有过去所读的第一章到第十四章，约伯的三个朋友想要来安慰约伯，辅导约伯，帮助约伯，结果反而是反效果。约伯记这本书其实是谈到辅导学是最好的，或是陪谈，或者是跟人沟通的技巧。约伯记是一本最好的范例，在坊间所有的辅导学心理学都比不上约伯记。其实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工作侍奉当中，我们都会遇到这一方面的需要，不管是我们对青少年的子女，成年人的子女。我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40岁了，小儿子31岁了。大儿子在做牧师，面对一个成年的儿女，他有很多的问题，他会问我，你要怎么按照约伯记的原则来辅导帮助你的孩子？我们在座，我们的子女都大了，我们已经做爷爷了，做公公了，做婆婆，做奶奶了。你的成年的子女，当他实际上面对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他要来问你。约伯记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陪谈员，怎么样做一个好的辅导者，怎么样沟通。包括你在公司里面对你的同事，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姐妹，对你的同工，我们都需要操练跟学习。这卷书实际上是最好的灵命的辅导的教材。那么圣经也教导我们 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也好，辅导陪谈也好，安慰鼓励也好，特别是对一个心灵忧伤的一个主内的肢体，怎么样透过这本书使我们成为一个好的辅导者，不要步了三个朋友的后尘。你特别注意哈，弟兄姊妹们，最先讲话而且轮番上阵跟约伯想要辅导他的人是谁？是他的三个朋友。结果呢，反效果。而最后出来讲话的叫以利户，他虽然是最年轻，可是等我们看他从32章到37章，你看到以利户他来辅导约伯，他怎么辅导，他是怎么讲话，他是从什么角度来讲话。而竟然以利户他所讲的话使约伯哑口无言，使约伯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原因在哪？然后紧接38章到42章，耶和华神是最后出来讲话的，耶和华神所讲的话让约伯更是哑口无言了，甚至约伯他说，我在炉灰中懊悔。约伯承认自己的罪了，约伯不敢跟神对话，也不敢跟神辩驳，而约伯竟然跟他三个朋友一直不断的辩驳，甚至骂他们，你们是愚蠢的，你们离开我吧，你们不服到我还好，一服就倒。那我们要来思想以利户的成功在哪，耶和华神的成功在哪。你我都要辅导我们成年的子女，或是辅导我们的同事弟兄姐妹，你怎么辅导？你要从什么角度看问题？同样是一个问题，我们要怎么来看？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要有四福音书？谁回答我？为什么只是不是只是一卷福音书就好，而要四福音书？谁可以回答我？
角度不同。
那为什么要有叫角度不同？在哪里？
是不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呢？
什么意思？哦哦，对对，不错。应杰，你讲的也对。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看的，马可福音是写给这个希腊人看的，路加福音是写给罗马人看的，约翰福音是写给全世界普天下人看的。不错，对象不同，可是为什么要有四福音书？他们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耶稣。不要忘了，我们可能看耶稣只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能看一件事情也是只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看一个人可能也只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没有从全面的角度看，我们就妄下定义，我们就做了主观的判断，我们反而绊倒人。我们常常犯的 tunnel vision， 什么叫 tunnel vision？ 只有15度的角度，我们另外85的角度我们都忽略没有看到。今天的教会出问题在哪里呢？今天教会出问题就是我只从单方面看这个人，我就说他错了，我就说他有罪，我就说他 不应该。但是你有没有从全面的角度去看这件事跟这个人呢？没有，我们就妄下定论，教会就产生问题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有很细心的角度去读啊，要看见神真的心意在哪里。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误用了神的话，反而替神做了反见证， 就像约翰福音十六章所说的，他们以为他们是在侍奉神，他们其实是在杀耶稣。就是以前的保罗不就是这样吗？保罗原来叫扫罗，我们是扫罗呢还是保罗呢？保罗说，我从今不再用肉眼的角度来看耶稣了。你看见了没有？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见圣经中的真理和经义。约伯记开了我们的眼界，但愿主帮助我们。好，最后一分钟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就下次讨论。最后看各位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就结束。好，没问题，我们这样请应杰你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应杰，
亲爱的阿爸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一起聚在一起，学习你的话语，愿你的话真正的能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求你保守我们每周的脚步，求你让我们真正，能学到神的话，让我们在生活里，在不同的环境里，都能活出神的见证。就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好，谢谢大家，祝大家。